VC 游戏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16号，公元2001年12月3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王若望追悼会在纽约举行的同时，中共拘捕了11名异议人士。中国政府又加强了藏尼边界管理措施。中国放宽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流亡海外的中国老作家、政治异议人士王若望的追悼活动于12月29号在美国纽约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到场宣读了达赖喇嘛致王若望夫人唁电并讲话。达赖喇嘛的特使、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普琼次任当日从华盛顿直飞纽约。他说，达赖喇嘛12月22号从印度南部向他办公室发来唁电，电文如下：亲爱的杨子女士，金淑宁先生、王若望先生先逝，请接受我的祈祷和慰问。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名为自由和民主战斗的自由战士。虽然王若望先生已去，但他的精神永存，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西藏的未来也充满希望。中国正处于变革之中，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总有一天自由和民主将降临中国。到那一天，我相信西藏问题会以和平和理解的方式解决。致以最良好的祈祷和祝愿，达赖喇嘛。中国的著名民运人士魏金生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说，我和王老交往不多，但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态度，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怕打击，坚持讲真话，不对专制妥协。其二，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有独立的思想，并公开付之与行动，从来都是不折扣的和与专制政权斗争。曹长青指出，有人认为王若望文学水平不高，思想水平有限，但是王若望身上最难得可贵的是敢于直言、坚定反共的硬骨头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杀害了几千万人的独裁政权，必须反。这个浅的不能再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数不清有水平高深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就根本不清楚，更没有胆量表达。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确是一个太浅显的道理。另据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表示，中国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王若望在美国逝世，上周六晚间在纽约举办悼念大会。为了表达对王若望的追悼，上海、韩立发等10名异议人士上周五商量同步在上海举行追悼会时，被中共公安部拘捕，目前仅一人获释，而西安也有一位异议人士因此被捕。该中心还透露，日前在西安，国生、黎贵任、马晓明、郑宝和、安宝军、王克顿及吴双印等8名异议人士联名写了调信，并想筹备追悼活动，结果博森在27号被公安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年83岁的王若望于本月因肺癌过世。王若望30年代就加入中共，但后来被打成右派，并在文革期间坐牢。他被邓小平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后与刘冰芽、方励之三人被中共开除。92年流亡美国。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各种高压政策，导致很多藏人被迫选择流亡之路，前往印度求生。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加强了西藏边境的管理措施之后，使大批逃亡藏人在途中遭到逮捕。在这种地方边防军的严格巡逻和监督下，逃亡印度的藏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
在忍受不住中国政府对藏人实施的高压政策，从而选择流亡之路的藏人每年达2000至3000多名。他们中的僧尼是由于不堪忍受地方中国政府在各寺庙进行爱国爱教运动和法治教育等宣传活动，干涉宗教事务，限制僧尼人数等原因，逃亡印度以求在宗教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逃亡的农牧民是由于在西藏交不出高昂的税收，
以及不能成交小孩的学费。农牧区的在校生由于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低等多种原因，被迫选择流亡生涯。据统计，今年来自西藏的流亡者共达1600多，其中400余人年龄均在5岁至12岁以下。这些小孩多是离开父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克服严寒，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步行来到尼泊尔。在受到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安排，送往印度各西藏学校学习。在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迪桑吉密时，他表示，
这多了咱们继续都不老千万多少，老千万多少批给的
逃亡者中主要是年幼者为主，绝大部分在西藏没有得到学习机会，在交不起学费的情况下才逃到这里求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关怀下，各学校一直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优惠的教学制度。伊桑清明最后表示，今年流亡藏人比去年大幅度减少，主要原因是中共当局加强了边境管理政策，增加哨卡和边防军，尤其在沙孔布一带陆续抓获了大批逃亡藏人，然后用车押回去进行长时间审讯。据了解，每年逃亡藏人在途中丧失生命的现象多有存在，例如今年10月份陆军冈底斯山逃亡的藏人中，有一满月的小孩不幸冻死在母亲怀中。今年7月份，陆军扎木口岸逃亡的3名小孩中，在遭到地方边防军的追踪后，其中一名小孩掉在河里被水淹死等。据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自从在西藏实施严打以来，从今年4月至10月之间，在边境地带抓获了2500名试图越境的逃亡藏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
多维社消息，
中国将放宽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将于明年9月1号开始实行第一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同时，该法并首次确定男性和女性一样享有生育权。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伟庆今天说，这部法律对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既没有收紧，也没有放宽，而是强调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他说，这是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他说，虽然中国生育水平已降到较低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数量年均增进1000万以上。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该法规定，
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报道说，
虽然过去当局一直宣称少数民族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新法则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另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生育调节一章的第一条
就对生育权有规定，
它除了规定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外，还规定公民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责任。
按照这一规定，孩子是夫妻两人的，
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决定孩子出生的权利。
过去只有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中有规定，称妇女享有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做对等。新的计划生育法则认为男性也理应享受生育的权利。
新闻就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民意人士宋黎明著的《从平十七条协议》。
白露色拉现在手中的筹码，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西藏境内藏人的不满，并不足以向北京要求比十七条协议更多的东西。因为一方面，世界上没有国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更不会有任何国家在军事上或外交上支持西藏独立。舆论的同情终归是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北京有强大的实力控制西藏并平息任何形式的藏人的反抗活动，加剧对抗只会增加藏人无谓的流血和牺牲，而且不符合达赖喇嘛一贯倡导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应当看到，达仁萨拉曾经要求过的一国两制以及斯特拉斯堡讲话在十七条协议都可以找到根据。而回到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十分关心的西藏人权问题、宗教自由问题乃至与移民问题都可得到彻底或部分的解决。而且虽然达仁萨拉曾经公开宣布撕毁十七条协议，但是从未承认是自己主动的废约，而是说北京全面违约而使十七条协议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回到十七条协议。当然公开同意甚至主动要求回到十七条协议会使达仁萨拉丢点面子，但是以一点面子换取若干实质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另一方面，北京似乎也有必要回到十七条协议。北京反对西藏独立而同意西藏自治，这完全符合十七条协议的精神，何况他从未表示过废除十七条协议。回到十七条协议可谓名正言顺，回到十七条协议而真正让藏人治藏，北京肯定可以回避大伤脑筋的藏人的示威游行活动，甚至可以减少对西藏的大量投资，从而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不必担心藏人独立。既然在1951年西藏拥有军队时，北京有办法让拉萨放弃独立，回到十七条协议，藏人并无一兵一卒。北京何患之有？邓小平曾经说过，有人想把西藏同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有过这个本事。的确，如果中国内部安定，谁都无法分裂西藏。虽然假使出现辛亥革命那样的形势，又是另一回事。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意人士宋黎明援助的《从平十七条协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